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共读分享《好好告别》这本书第二节，找到合适的告别方式中的故事。一个人可以选择不相信发生了不好的、可怕的事，从而避免痛苦。一旦事情严重出错的证据越来越难以忽视，情况就变得比较棘手。如果他们根本没有接收到任何坏消息，情绪也就不会出现波动。但如果他们的否认不再能让自己暂时躲避痛苦，一旦意识到情况到底有多糟糕，他们就会彻底变得不知所措。对于家人而言，和一个坚持否认痛苦事实的人共同生活，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没有时间进行调整的情况下，作为专业人士的医护人员该如何应对？跟着否认是意味着说谎，还是意味着对他人选择的尊重呢？接下来我将继续以作者的第一人称来为您播讲这个故事。永远别让我离去。上集。在临终安养院的一个单人间里，明信片和从家里带来的靠垫、织物摆得到处都是。一位年轻虚弱的红发女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在母亲的搀扶下，她小心翼翼地在铺着艳丽毯子的椅子上坐下来。她丈夫安迪和父亲小心翼翼地坐在沙发床上望着她。她抚摸着毯子上柔软的羊毛，嘴里冒出一串含糊不清的话语：“好柔软啊，这是羊驼毛吧？记得你哥哥把这个毯子从秘鲁带回来的那会儿吗，安迪？等我好点以后，我们和他一起去秘鲁，他知道哪些地方最好玩。我想看看那些太阳神庙。太阳神有一头浓密的头发，跟我很像。我可以成为太阳神。”他无法安定下来，他想站起来，可浮肿的右腿不听使唤，差点跌倒。但他还是不让担心他的母亲搀他，他一瘸一拐地回到床边，在床沿上坐下。他面对着沙发，他父亲和安迪坐在那儿一言不发。他以一种命令的语气说：“你们两个高兴点儿，没人死。”他咳嗽起来，然后叹了口气。这是莎莉，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但没人敢提起这茬事。护士尼古拉给莎莉送来止痛 防止恶心和呼吸困难的药。这些症状是毁掉他身体的癌症引起的。尼古拉给莎莉倒了一杯水，莎莉尖声笑着说：“鸡尾酒。”他拿起杯子，但他的手臂承受不了杯子的重量，水洒在了他的衣服上、床上和护士身上。他生气地怒吼道：“
见鬼，为什么会这样？我浑身都湿透了。”
然后对着那两个男人说：“
别那样看着我，去拿条毛巾来。”
然后他又对妈妈说：“
不，妈妈，不用再拿毛巾了。天哪，你们这些人为什么都这么没用？”
他突然放声大哭。莎莉的焦躁不安，心若不堪，暴跳如雷，泪雨滂沱。这一切尼古拉都看在眼里。尼古拉想知道尽管莎莉竭力忽视身体状况快速恶化的事实，但莎莉是否自知自己的情况并不乐观。一个人可以以否认的方式应付无法忍受的悲伤，避免面对痛苦，但是如果他们不再能维持这种防御心理，残酷的真相就会像潮水一样汹涌地席卷过来，把他们淹没在自身的恐惧之中。尼古拉猜测，经过几年的坚决否认之后，莎莉终于感觉到了即将到来的滔滔洪流。尼古拉很明智，他只清理从杯中溅出的水，而没有想办法阻止莎莉心中恐惧的浪潮，然后回到办公室求助。莎莉最初刚拿到癌症诊断报告时，我就认识她了。那会儿她是个派对女郎，光滑的铜红色秀发像一道华丽的喷泉流泻到肩头，她整个人光芒四射，活脱脱一个19世纪唯美主义画家笔下的女神。我提到头发是有原因的，因为化疗导致他们都掉光了。第一次见到莎莉的时候，我还是癌症中心的研究员，我负责肿瘤学教授的一个研究项目。莎莉的右脚大脚趾指甲下面有个黑色素瘤，会导致疼痛。为了阻止黑色素瘤扩散，他切除了大脚趾，因此影响到他去派对跳舞。我给莎莉打点滴的时候，她告诉我，她准备向癌症反击，她忙着享受生活，才不会让癌症妨碍她，她的人生计划多着呢。我一边擦拭莎莉的手臂，准备插入塑料插管，让她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进行化疗，一边鼓励她，给我讲讲你的计划吧。莎莉用另一只手握住那飘逸卷曲的头发，免得他们妨碍我工作，然后吸了口气，微笑着说：“
哦，我想学冲浪，去个暖和的地方，也许去希腊吧。”
他双眼凝视远方，接着说：“
你可以体验各种水上运动，学习各种各样的事情。我还想去澳大利亚，去看大堡礁，学习潜水。这应该会是一次美好的旅行。”
然后，他身体前倾，注视着从胳膊里伸出来的插管说：“
弄好了吗？我还以为是多大的事儿，以为会很疼，流很多血呢。”
我用胶布粘好插管，接上盐水，等待医院药房的化疗药袋时，莎莉继续说着她的计划。她似乎把脑海中的想法全都说出来了。莎莉说：“
我想去旅行，我希望有个很棒的假期，
我想跟安迪结婚，我们会去一个绝佳的地方，过一个难忘的蜜月。去喜马拉雅山，或者阿尔卑斯山。他喜欢爬山，但他讨厌水。我们俩看着很像，但其实一点都不一样，属于异性相吸的那种类型，你明白吗？我是说，安迪非常安静、体贴、聪明，我却咋咋呼呼的。他是会说，我想专注地做这件事，你介意吗？的那种人。一头扎进一本书中，或者看一些攀岩、自然之类的电影。我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做到相处融洽的。我要学着做饭，做他最喜欢的饭菜。我要学着安静下来。他压低了声音。是的，就这样。他想事情的时候，我会保持安静。但是莎莉无法保持这种轻声细语的说话方式，接着又滔滔不绝地说起来。他看上去兴高采烈，热情高涨。还是说他是因为害怕才喋喋不休的？我很难判断。但是我显然不能做一个没有头发的新娘，所以我们必须等到我停药以后，头发长回来了才行。只要能治好我的病，就值得等待。等我成了老太太，回顾这一切，我会觉得这些事情就像一个疯狂的梦。我要打败他，我知道我会的。莎莉的热情感染了我，所以直到当天晚些时候，和同事一起参加教学会议期间，抓起一个三明治时，我才想到大脚趾起着重要的平衡作用。如果没有大脚趾，冲浪和攀岩将会非常困难。潜水时需要用大脚趾使脚蹼上下移动吗？我摇晃着伸出的脚，直到演讲者与我四目相对，我才意识到他的话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我满脑子都是莎莉和他喋喋不休的声音，根本无法集中注意力。
想象。
三周后，莎莉回来接受下一轮化疗，我差点没认出她。没有了蓬乱头发的她显得那么娇小，活像一个小精灵，也没有了眉毛和睫毛，面部特征一览无余。见到我，她很兴奋，用一番意识流独白和我打招呼：“嗨，医生，我又来了。”天哪，上次你离开以后我恶心不止，可以给我一些药吗？这让我太难受了，希望我永远不会尘吐。你能想象这种症状持续好几个月的感觉吗？难以置信。我想要很多孩子，安迪是金发，所以我们可能会有几个姜黄色头发的孩子。我觉得姜黄色头发的宝宝看起来很可爱，你觉得呢？我解释说，我要给他做检查，要再确认他的骨髓和肾脏已经从上一轮化疗中恢复过来之后才会给他输液。现在我要拿他的血去做化验，化验结果出来后立刻打电话通知他。莎莉看起来很失望，他宣布：“输上吧，我要痊愈，所以把杀癌药给我输上吧。”我在做抽血准备时，问他对未来与安迪在一起的生活还有什么规划。莎莉说，他至少想要四个孩子，而且已经把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他话还没说完，血就进了管子。莎莉眨眨眼睛说：“哎呀，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其实莎莉是被自己的想法和计划搞得心烦意乱，以至于针扎进去的时候她根本没有注意到，而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技巧。这是她自己的应对方式，是她的内心想法让她表现的好像和我这个老朋友在一起喝咖啡，了解彼此的近况，随便说着最近没有发生什么事儿。这一周，另一位护士负责给莎莉输液，所以直到下班回家，我才见到她。莎莉坐在停车场的地上，吊着点滴，指尖夹着一支香烟，和一个瘦削的高个子男人在一起。他一头短发，戴着一副圆框眼镜。莎莉向我和安迪来回说道：“嘿，医生，这是安迪。安迪，这是教授的助手，他是毒药组的头。”我穿过停车场，过去向他们问好。我了解到，莎莉只需要再输一袋盐水就行了，正如莎莉所说。他在冲洗我的肾脏，我知道他对我有好处。然后安迪要带他回家，他看上去疲惫焦虑，实际上安迪看起来更像是患者。如果莎莉不是秃头，没有拖着一个输液架，他看起来完全是个健康的人。在后来的四个月里，莎莉继续每三周来医院做一次化疗，他吐得很厉害，但每次来的时候都笑嘻嘻的，因为他认为别人的情况一定比他更糟。莎莉服用类固醇减轻恶心感，在药物的作用下，他双颊丰满红润，看上去容光焕发，而安迪则越来越憔悴，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我甚至觉得他也需要输液。过了一段时间，莎莉的治疗结束了。科研组的护士偶尔在教授的诊所见到他，说他情况很好。 我们还曾收到一张从希腊寄来的明信片，上面写着：嗨，毒药组，我说过我会来这儿的，我们来了。虽然没法站上冲浪板去冲浪，但划皮划艇的感觉很妙，我们都继续努力吧。莎莉和安迪。研究项目结束后，我回到临终安养院工作，对莎莉的情况知之甚少。面对不幸，有些患者采取轻描淡写的方式应对，因为他们认为其他人的情况比自己更不妙。每当遇到这样的患者，我就会想起莎莉，她对自身情况的否认帮助她承受住了治疗的折磨。从那以后，2年的时间过去了，我没料到莎莉会转诊到临终安养院，我也没把她婚后的名字与她联系在一起。骨科病房医疗组曾问我，如何为一位身上广泛分布黑色素瘤的年轻女性提供治疗，她们担心她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想知道这是癌细胞扩散到脑所致，还是面对疾病消极否认的心理问题。于是领导派我去看看。我来到了骨科病房，医生解释说，这位年轻的患者身上广泛分布着黑色素瘤，预期寿命只有几周。癌细胞布满了他的腹股沟，医生曾经切除过受到癌细胞感染的淋巴结，但癌细胞通过手术创口又向外生长了。受腹股沟肿瘤的反压，患者的整条腿都肿了，而且他还有多个肺部结节。X 光片显示，结节一周比一周大，肝转移癌几乎肯定也以同样的速度在发展。医生叹了口气，可是我们告诉他情况时，他似乎听不进去任何坏消息，他认为只是伤口感染了，化疗会把它治好。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们不知道拿他怎么办。这位医生请我和他一起去病房，把我介绍给这位患者。心を照らす一番星君の夜。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在明天的节目中，我将继续为您讲述莎莉的故事，永远别让我离去下集，敬请留意收听。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祝您晚安，再会。
心はいつまで